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在我们上一次读到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叫做主导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没有讲完。现在我们要继续下去讲到关于主导文，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六章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在这里，主耶稣自己当然不可能做这样的祷告，因为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不需要被赦免，所以这个祷告不会是主耶稣他自己所做的祷告。这个祷告这一句就是为了教导门徒要做这样的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句话很像这个律法的，属律法的一个要求，好像不是一个恩典。感谢神，在圣经里面又给了我们另外一节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感谢神，我们已经信主了，蒙到神的赦免，赦免我们的过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罪啊，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而不是说我们去赦免别人。我们是蒙恩的，蒙恩的人，原因就是我们蒙恩。为什么我们会蒙到神的恩典呢？因为是神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赎回来，这是重要的原因。那这里说到这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指什么呢？不是说，不是讲到我们蒙恩的一个源头，蒙恩的来源，而是主耶稣针对那些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说的。因为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得到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神绝对不会这样对你说，你要先赦免了别人，然后我才来救赎你，我才来赦免你，不是的。因为这不是神解决我们这些罪，我们罪人的方式。神之所以要我们去赦免别人，所以赦免别人，神为什么要赦免罪人呢？是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不是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赦免别人。是因为神为什么要赦免我们的罪，为什么要赦免我们，是因为他将他的独生子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也看见有些教会很看重那些宗教的仪式宗教仪式，强调一些教条或者某一些仪式。有的教会也会在教会里面念这个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那有的教会他不同，他说他念变成免了我们的过犯。所以有两个小女孩他们就说到，他们教会同样的在有时会用这个主导文。一个说，他说我们的教会是用免我们的债另外一个女孩子他说我们教会是用免我们的罪，免了我们的罪。其实他们所说的免了我们的债或者说另外一个说免了我们的过犯，其实他们说的都对。当然我们教会当然要注重有关于罪的问题或者说过犯的问题，罪债的问题，其实他们说的都是正确的。那么你说到底是哪一句 应该说免了我们的债正确的，还是免了我们的过犯正确？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正确的，其实要把它分辨并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债，免我们的债就是罪债，跟免了我们的过犯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都是犯了罪，需要神的赦免。接着我们来看下一节，下一节第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啊，这个十三节的主导文的十三节，这里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那么这里说到不叫啊，不叫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不叫啊？有时候会让我们误解，因为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这样说，神不试探人啊，神不试探人。当然神是不会试探人，神不会试探任何人。因此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啊，应该是这样子，不让我们陷入试探里面，不让我们陷入试探里面。因为这里不是指啊，不是说神保守我们，叫我们不遇见试探。这里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说，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神要使我们不会陷在这个试探里面。所以不是说我们从来不会遇见试探，乃是说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落入试探的时候，不让我们继续的陷在这个试探里面，神就会救我们脱离凶恶。所指的就是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脱离魔鬼的捆绑，让我们可以离开魔鬼。今天我们知道试探仍然非常的恐怖，来自恶者，他会常常嗤笑啊，笑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软弱无能的，不能胜过试探的。但是感谢神，一个已经重生得救与神同行的人，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是很可怕的。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主，我们就知道有神与我们同在。撒旦虽然在做工，但是我们可以祈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常常在神面前祷告，就是说求神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主导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到许多属灵的功课。我自己的母亲，她是到晚年的时候才蒙恩得救的，她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她常常开始就重复的用主导文来祷告。但是后来她终于学会了，她可以用自己的话来向神祷告。所以当我们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祷告的时候，我们通常也是做这样的开始，就是教他们说求主耶稣让我好好的睡觉。可是慢慢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也许他就不再用这个主导文，慢慢孩子会加上一句话说啊，愿神祝福我的爸爸妈妈，表示这个孩子啊已经慢慢的成长了。所以不是只有背诵一下主导文，所以孩子们能够为爸爸妈妈叫神祝福他的爸爸妈妈，哎，这个孩子啊就让我们很欢喜，因为他已经用自己的话语来向神祷告。当主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的时候，他只是把主导文作为一个祷告的一个模范，一个范例。的确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非常好的祷告，非常荣耀神的一个好的祷告。但是主导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个祷告应用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主耶稣非常盼望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学习用自己的话，用自己心里面的话向神祷告。这是主导文的真正的意思。当主耶稣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他说我们祷告目的在哪里啊？不是要向人炫耀啊，我很会祷告啊，也不是炫耀说啊，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怎么样好啊。而且最有效的祷告就是我们要怎么做呢？不是要给人家看的，是要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啊，就是所谓内屋的意思，就是到一个私人的地方啊，不是人很多的地方。我们不是要跑到一个公开的地方啊。有时我自己对那个公开的祷告也觉得不习惯，因为我觉得在教会祷告会里面常常是很拘束啊，有时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啊，就是在祷告会里面。我自己曾经是个教会牧者，我当然是希望祷告会能够活一点，比较活泼。活泼的意思不是说祷告会有50个人现在变成100个人就是叫做活泼， 虽然人很多，但是祷告也是会变成很沉闷啊，沉闷的祷告会。其实真正主耶稣在这里要我们所学习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关起门私下的哈，成为向神直接说话的人。祷告的事情是应该属于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这个最重要。至于说人多少哈，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接着我们看第六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今天当然我们相信进食对信徒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在暗中进行，因为进食是关于我们人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不需要把那个样子把那个表扬出来哈。所以十七十八节这样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的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奉献祷告都不是为了要让别人看见啊，为了张扬自己，这个是不正确的啊。接着啊，主耶稣把话题转了，就转到关于啊财务、关于金钱的事情。关于钱的主题，有很多人不喜欢传道人讲到关于啊钱的事情。其实金钱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教导，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来看第19节到二十一节，19到21节，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又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一谈到金钱的事情，哎呦，他说谈金钱的事情是不属灵的啊。其实这种看法不正确的，谈金钱的事情很重要，也是很属灵的。如果当你啊谈到钱财的事情，我们就不等于说你我们谈到属世的事情，金钱也可以变成很属灵的。所以在这里啊，主耶稣这样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所谓积攒财宝在天上呢？是不是要把钱存到天上的银行里面去，或者说把钱是不是就是奉献啊，放在圣宫上？那么是不是就是一定要用在圣宫上？这个叫做啊积财宝在天呢？所以我们要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审慎的注意有关于奉献的事情，要确定你所奉献的事情是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可以把财宝积攒在天。当然，如果我们的奉献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传讲圣经的缘故，当然是对的。这个就是啊、一种啊我们积攒财宝在天的方法。或者你会说，我不要为这些理由来奉献，那么我想说你必须要这样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积攒财宝在天，对一个奉献的人来说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动机。主耶稣的理由是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当你积财宝在天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怎么样啊，就会比较关心属天的事情。如果说你把财宝全部都积在放在银行里面的话，你所关心的就是关心那个银行关于啊属于地上的事情。接着我们啊再来啊分享这个马太福音下面两节，第六章22、23节啊，请大家啊特别注意22、23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呢，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在这里，主耶稣用人的眼睛来说明集财宝在天的啊，这个属灵的真理。一个人的眼睛就像灯一样，如果人的眼睛有了毛病，或者眼睛看不见，他就表示说这眼睛看不见光。如果一个健康的眼睛、健全的眼睛，人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能够分辨颜色啊，能分辨光跟黑暗啊，黑的还是白的，能够分辨。如果人的眼睛是昏花的，意思就是说你眼睛有了毛病，那你的视觉就受到影响，使你不能够分辨黑暗光明，也使你不能够分辨颜色，也不知道什么东南西北、是非黑白。哦，这是有关于钱财的一个属灵的比喻。我也要说明，如果一个人属灵的眼睛瞎了，他就失去了分辨真理的能力，他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神假神，他分不出来，也不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灵的真理，什么是异端，他也不能分辨，也不能够分辨说什么叫做属天的财宝，什么叫做财宝积财宝在天，不要积攒在地，他根本不知道是讲什么东西。就像一个人，一个瞎子一样，在属灵上他也不认识神，也不能够分辨说什么是对自己有益处的、有价值的。那像这样一个属灵的瞎子，这个人的下场就是很可怜，他会至终落得一场空，因为他不了解到底至终啊神的祝福到底是什么，他不了解神的祝福啊，所以属灵的瞎子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不晓得积财宝在天的真理。接着我们来看啊，接着来看第二十四节，他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这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耶稣所教导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一脚踏两条船，一脚踏两船，不能够说我一面侍奉神，同时又侍奉金钱，把金钱当神来拜，就是向前看。马门的意思啊，马门原来的意思是指这个财富。如果有人把钱财当作偶像来拜，或者说偶像等于是他的神，那就是人把自己变成了金钱的奴隶。事实上，钱财本身它是没有罪的啊，不是这个问题，不在这个钱的本身。基督徒可以，当然可以拥有财富，像亚伯拉罕、约伯，他们都是很富有的人。基督徒可以用神所赐给的金钱，用在许多有益处的侍奉、传福音的工作上面。这一节圣经，主耶稣所要教导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不可以把钱财当作神来敬拜，就是不可以把钱财当成财神爷来拜，不可以把这个钱财放在你生命的第一位，什么事情你都认为最重要是钱财，把钱财当作你人生所追求的一个最高最高的目标，这样你一定会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很贪婪的人，而且会让你远离神。所以财富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礼物，让人去赚钱来荣神益人。但是包括基督徒在内，很多人都会很容易的受到金钱的诱惑，因为金钱的缘故让他受到诱惑，结果犯罪，结果使那个人因为贪财的缘故，结果他失去了爱神爱人的心啊。所以这里主耶稣警惕每一位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基督徒必须要很小心的来处理啊财务的事情。接着啊，我们看啊，耶稣在教导到关于我们基督徒跟那些物质有什么关系。这里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不要把太多的时间心思放在物质的需要方面。接着我们来看第26节，主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里说到天上的飞鸟也不撒种也不收割也不会储蓄把食物放在仓库里面，但是我们人会啊，我们人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会播种会收割会储蓄所收割的食物。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鸟儿，它都信靠神会供养它，那么我们应该也相信信靠我们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是不是？这不是说我们啊不需要去做一个分辨，因为神也给了我们有分辨的能力，给我们有能力知道说如何的管理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钱财。那有一个基督徒曾经问我说，你认为基督徒可以买保险吗？我的回答是说，当然可以，保险也是一种比较让我们可以安心的方式去照顾我们自己和家人。问题的重点，我们不应该让这些外在的钱财成为我们人生的重担，因为你整天所想的啊，就是忧虑这些钱财的事情。神要我们去把信心来去仰望神为我们预备。接着我们看第28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强调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当然我们啊，男人女人啊，我们买衣服的时候啊，我们想想看啊，你曾经花多少时间啊，花精力在用在这个衣服上面啊。常常听人说，有人说哎呀，今天晚上我不想去了，因为我没有合适的衣服。你要想想看，野地的百合花吧，它不用劳苦也不用纺线，神仍然的眷顾他们。当然我们基督徒啊要穿适宜的衣服打扮，因为啊不要常常不修边幅啊，穿的脏兮兮的啊，这也不荣耀神。主耶稣要我们注意是什么？你看野地的花的它的荣美啊，野地的花也这么美，所以我们当然要啊看重，我们也要看重我们的外表，不要搞得很肮脏。29节啊，我们注意29节，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的一朵啊。这里我们想到主耶稣当然是要我们说要装扮整齐。有些人啊，也许啊财务能力有限，但是我们应当尽量做好哦。这里接着我们看30节到32节，他说，你们这个小信的人呐、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的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啊，不应该常常太过于忧心关心啊，过度忧心关于这个物质上的东西啊，不要把这个物质的东西做成我们生命的中心，不要担忧常常忧虑这个忧虑那个。神知道你需要是什么，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啊。所以接着啊，33、34节说到一个重心，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啊，每一位啊神的儿女，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不要担心啊，野地的花天空的飞鸟 我们的天父都看顾，当然神会看顾你。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做王，来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啊。所以不要为这个事情忧虑，为那个事情忧虑，我们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信靠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你说是吗？再见，愿神